是我们推开了爸爸，还是我心疼我妈时也告诉自己要采取措施，避免成为和她一样焦虑的女性。首先，我们要从意识层面理解为什么爸爸会从家庭里消失。生理因素决定了男性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角色转换，但在他们参与育儿的过程中还有更多障碍，其中以社会文化为主要障碍。过去的文化定义了男性气质，旧时文化认为男人应该不那么儿女情长，应该做个严父，应该把时间精力放在事业上，特别是男性表现出更多的温情、细腻、体贴时会被文化排斥。艾玛在《家务中的性别战争》漫画里写道，文化和媒体将女性塑造为母亲和妻子的角色，而将男性刻画为不断离家探索冒险的英雄。这种情况从人生早期就开始影响我们，并一路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至成年。越来越多女性外出工作的同时，她们依然是家庭内务的唯一负责人。而我们成为母亲后，这种双重职责便如泰山压顶。在我们告别生产之苦的11天之后，我们的伴侣就回去上班了，这对他来说稀松平常。我的一个男性朋友任先生已经做了爸爸，之前是高盛公司的高管，在职场上春风得意。有一天回家后，他想抱抱7个月大的儿子，但那个小人儿用陌生的眼神看着他，嚎啕大哭。任先生不知所措，忽然感到很难过。钱可以慢慢赚，孩子长大却是一瞬间的事儿。所以任先生做了一个决定，辞职回家带娃。没想到这样的决定让他承受了一些异样的眼光。任先生这才意识到，中国社会对于全职爸爸的宽容度远没有全职妈妈高。一位女性选择当全职妈妈，别人也许会说她真关心孩子，而一位男性选择当全职爸爸，别人可能会说她真没出息。回溯费孝通先生在《生育制度》中对双系养育的观察，见第2章第59页，我们将性别作为分工的直接标准，这种方式在将女性束缚为养育的第一责任人时，把男性完全捆绑在事业上。被性别标签束缚的是男性和女性。我的一个男性朋友，他的性格脾气都很好，口头禅是不错不错，所以我们称他不错先生。不错先生的女儿降生时，我也才当妈妈半年。有一天他来看我，跟我聊新手爸妈经。我以一副过来人的姿态念叨道，当妈妈太辛苦，你们这些当爸爸的哪里操得了这份心？你不知道吗？世界上有种睡眠叫做爸爸般的睡眠。不错先生一如既往地嘿嘿一笑，等我说的差不多时，他忽然没头没脑地说，我前几天给女儿写了一封长信，我好像从来没有给女生写过这样的信，但是你知道吗？除此之外，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。在那个家里，我像个外人，做什么事完全插不上手。我好像是当了爸爸后才意识到其他人对男性的歧视。周末我难得回家，想给女儿喂奶换纸尿裤，结果被我丈母娘说，你这笨手笨脚的，可别呛着孩子。我想，那自己就别添乱了吧，回去工作，多挣点钱给女儿读书用。然后我就变成妇女公敌了，被老婆、丈母娘和我妈指责，说我不负责。听到这儿，我有点难为情，因为就在半分钟前，我也在摇头晃脑地笑她，有了孩子后，好像也没发挥什么作用。她叹口气，接着说，我身边的一些男性朋友也有这种感觉，好像我们这些新手爸爸怎么做都是错的。那时候我还在为老公失职而心存怨愤，听到这里忽然想起了一些自己以前从来没有在意的细节。在初为人父的那几个月，他自己也像个孩子，看什么都觉得新鲜。 晚上八九点下班回来，还会盯着沉睡中的小婴儿左看右看。长辈路过房间时常常笑他，你双手插着裤兜，这是来家里做客吗？那时我失眠的厉害，所以老公提出晚上要自己带孩子。结果这位新手爸爸换纸尿裤要十几分钟，我跟着醒来时在一旁寒颤他，等你这片换完又要换下一片了。半夜小核桃哭了，老公迷迷糊糊地爬起来，半天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。那时我早已经惊醒，我来吧，就是几分钟的事儿。忍不住嫌弃他。早上醒来后，我对着全家吐槽，说是照顾孩子，等他干完天都亮了。在那几个月里，月嫂负责照顾小核桃，爸妈负责照顾我，我负责产奶。带孩子回老家时，众人对被留在家里的老公说，你白天那么忙，睡不好怎么行？再说你也帮不上什么忙，还跟着操心，我们会好好照顾小核桃的，很快就回来。那时还没有出现丧偶式育儿这个词，身边所有人都觉得这种做法很正常，男人就是不擅长照顾孩子啊，一句话死死封住了我们每一个人其他的可能性。不错先生的几句话好像给了我当头一棒，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合谋把爸爸从养育孩子的领域中一点点赶走的？我忽然想起有一次小核桃生病了，所有人围着他打转，在慌乱之中，我一抬头看到老公站在房间的一角，他在自己家里不知所措。不久之后，我跟另一个朋友聊天，他说月子期间老公每天都跟着他一起起夜，给孩子换纸尿裤喂奶，早上老公晕晕乎乎地爬起来去上班，他迷迷糊糊地爬起来在家里照顾孩子。有一天他俩互相看着，发现老公胡子拉碴，老婆胸前一大片奶渍，两人忽然哈哈大笑。他跟我说自己没什么产后抑郁情绪，因为老公比他还惨。他当时不过是随口一说，我却在电光火石间像理解了什么一样，有什么东西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。